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不久前，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微博上转发共青团中央发起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话题讨论的消息，并评论说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共青团中央、毛派以及官媒同仇敌忾，纷纷加入口诛笔伐的行列。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共产主义就一定能实现。要求任志强退党甚至被开除出党的呼声也不绝于耳。究竟任志强是在骂共产主义理想，还是骂中共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还算不算共产主义？在如今的中国，真的还有人信奉共产主义吗？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介绍一下，您认为任志强他是在质疑共产主义理想，还是质疑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这场论战到底是不是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个口号呢，我认为它主要是质疑这个口号，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所以他讲的就是说，这个被这个口号这个骗了十几年。那么至于理想啊，这个他自己也说过，他还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且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理想，那这个基督教也是一个美好理想，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大同社会也是美好理想，然后这个佛教的极乐世界这也是美好理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但是呢，我是不是可以质疑一下？比如说我相信佛教，但是我质疑你们这帮和尚，这可不可以呢？或者我相信道教，哎，我就质疑你这个道士，这可不可以呢？如果还有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天主教，但是我质疑这个神职人员，你们可能搞同性恋，这可不可以呢？我想这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共青团为什么要跳出来说话啊？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也成立。为什么呢？共青团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高官的接班人，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接班人，共产党的接班人，所以从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讲，他们必须要坚持这一条，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他们的根儿。就是说，你任志强这个说法等于刨了他们的根儿了。
嗯，
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歌我们小时候都唱过，你入少先队的时候就要唱这个歌。那少先队的辅导员是谁呢？就是这些个团干部们呢，所以我想这个团干部为了他们自己的饭碗和他们的商贸，他们一定要捍卫这句口号，这是没有疑问的，
好的，好，和平先生，谈谈你对这场辩论的看法。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党？他现在谈共产主义，是不是有这种嘲笑的味道在里边？
这整个话题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一个话题啊，神经错乱的一个话题。一个现在没有一个基本上文明因素的一个政党，居然去讲一个崇高的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我不相信，我不想不怀疑，或者是不相信这个你就不一定这个有没有这个理想，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范畴。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你首先在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你现在连一个再文明的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准都没有，更不要说按照你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的政治行为。 现在是一个没有基本上法治精神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没有正常的公平秩序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民不能知道社会上发生真相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民不能选择这个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国家，你还跟我就谈这个崇高的理想，你不是神经错乱是什么呢？这有什么意义呢？那至于共青团这个组织，这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畸形里面的一个畸形啊，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十几岁就开始把它变成一个接班人，所以很多的中学、很多的大学里面一个大家同学们最厌恶的人就是那个团委书记，就是那个团干部，因为他装出一副小官吏的样子，装出一个啊小党干的样子，所以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接班人。实际上每一个团委、每一个团的系统，就是一个很烂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啊，很混乱，团共青团里面很混乱啊。这是因为啊，这个胡锦涛先生啊，胡耀邦先生曾经呢是共青团的领导人，所以大家对共青团呢抱有某一种亲民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实际上，共青团是非常非常烂的一个系统，因为一开始就确定了他们这些接班，接什么市委书记，接什么啊省委副书记，接这些班，所以这些人一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野心的一个人物，人家开始把自己模仿成为一个小官僚，什么都不做啊，或者做的就是一些烂事情啊。你像李克强这样一个比较北大出来的一个啊，算一个比较优秀的人才啊，结果通过共青团这个系统生成一个什么样了？你看看他们这样，只能对一个什么区级干部发发脾气，工作上非常的这个无能。最近几届的这个共青团从胡锦涛开始，整个已经烂掉了。当然，共青团作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体系的接班体系，其实已经被拉掉了。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东西，共青团出来讲一讲话，也就是没什么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觉得这场讨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场神经错乱式的一等争论，没有意义。你看，我们就跟一个流氓、一个地痞去讲他的伟大理想，有什么意义啊？你首先做一个正常的人再说。你连一个现在的正常人都不是，正常的国家的不是，文明的国家的不是，你跟我就谈一个伟大的理想？也许你的理想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没有。
好的，张立凡先生，最近我读到了哈佛大学一位名叫理查德·派普斯，英文叫做 Richard Pipes， 他谈的一篇谈共产主义的这么篇文章，他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他说呢，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空想，首先认为共产主义能够改变人性，但是实际上做不到。一旦共产主义的当权者发现他没有办法来改变人性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暴力的手段来试图强求社会改变他自己，强求人们改变他的本性。你怎么看待他这篇文章？
就是我觉得啊，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他们讲共产主义，那么可能真是当作一个社会理想来讲。但是到了这个列宁斯大林手里，变成了一种这个社会实践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暴力团体，然后呢打着一个某一种这个宗教类宗教的旗号来这个进行夺取政权和进行统治，实际上实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只不过呢他们用了一个准宗教的概念。所以其实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这个恩格斯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这种暴力革命的这套想法。因为这个恩格斯晚年在这个游历了美国之后，你再看他晚年的思想，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认为这个按美国的模式走就行，不需要再进行他们原来所主张的那一套了。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的正宗接班人啊，正宗的传人应该是第二国际，而不是列宁的和斯大林的这个第三国际，更不是毛泽东的所谓这个共产主义这一套共产主义理想。毛泽东这套东西其实就跟这个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所搞的那套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毛泽东这套乌托邦从哪儿来， 他是他曾经对于这个汉书的张鲁传他做了很长的这个批注，实际上讲的就是什么五斗米道，然后呢智易舍，什么吃饭不要钱啊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各领部众多者为智头大祭酒，就是政社合一，他的解释老五结合这套东西，实际上是毛泽东要做的，其实就是这套东西。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这个这套东西，这套经济政治纲领，其实从秦末这个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末的义和团，他说都是这么干的。他还没有讲，就是其实他和这个洪秀全非常相似。这个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克隆这个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谓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个就是他们的这套平民主义的这个社会理想。他跟这个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套东西啊，这个像洪秀全他就是创了一个拜上帝会啊，实际上是以一种宗教传教的方式来推行他们的这套社会理想，其实就是要夺取政权。这个毛泽东其实也是这么干的，也是这么忽悠的，就是只不过他换了一种宗教的招牌而已。所以我曾经讲，我说其实就是有两个小学老师这么干过。第一个小学老师叫洪秀全啊，搞了一个太平天国。第二个小学老师就是毛泽东，他也玩了同样的这一套东西，把中国老百姓也两次忽悠一直到现在。现在你还想再忽悠，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
嗯，
这个苏共，苏共其实就是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就他们其实就把持政权，把持这个经济，把持意识形态，然后呢，给他们自己谋好处。所以网民们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看这次讨论，网民就说你们供了地主资本家的产，肥了自己，啥时候我们也供你们的产？现在变成一个循环了啊！但是这套东西，我觉得说实在的，啊，你说全党全国人民都不信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居然有人就信，这个人是不是凯子，我就搞不清楚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内蒙古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
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欧洲总共产生了两个罪恶的一个政教，一个是纳粹党，一个是共产主义。纳粹党在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就是被欧洲文明世界所消灭了。但是共产主义，那个以苏联和中国这些子母国这些国家，然后还相续的就是延续下来。对中共这个共产主义，那个刚才张立凡先生他的说法我比较那个说法我比较认同，他是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搞的那套就是陈胜吴广、洪秀全那些农民起义。1991年整个苏联就是共产主义溃灭之后了，都没有之后，都死亡之后了，中国还在苟延残喘。现在中共用的这个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个名义而已，他现在做的只是就是维护他们整个中共红二代的利益，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全世界现在的形式就是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制度，他们现在还是把着这种就是红二代呀、他们这些官官相护这些人呢，就是还是维持这个他们现在的政权，只不过是个口号而已。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和平先生，从这个任志强的文章当中呢，也可以看出他确实并不是反对所谓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只是中共这几十年来所从事的一切，所走的这些道路。那么您对这个刚才内蒙古的刘先生还有任志强文章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接班人这种说法。接班人这种说法呢，就是一种我们都知道是一种专制体系里面才会产生的，对吧？美国就很难培养出一个什么接班人出来，对不对？因为你不管是怎么样，你作为一个政党，也许你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候选的很多人，但是至于谁出来选这个总统，其实谁都不知道，也可能是个老头，也许可能是一个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年轻的人，这都谁都不能确定的，所以他没有这个接班的这个这么一说。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皇室里面斗得最激烈的就是为了接班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也就是为了掌权做斗争。那么1949年以后拿到政权以后，斗争的最激烈的，他的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核心就是在接班人啊。从50年代的高岗，对吧？周恩来和这个刘少奇联手就干掉了这个高岗，对吧？因为高岗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接班人。后来他们又联手来把这个可能会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给干掉，因为他们后来又一起来干这个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这个林彪。那这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啊，都是为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对吧？咱这个胡耀邦到这个赵紫阳，对吧？都是为了这个接班人的斗争啊，包括这个18大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事件，那都是的。所以我希望他是确定接班人，只要确定接班人，跟着党的这个内斗内耗，他就会不止不休，这方面他的内耗就会把自己给耗掉啊。因为只有确定接班人，他在回避这个正常的选举，回避一个稳定的政党政治的一个这么一点基础和能力啊。所以讲这个接班人这一种说法，本来就是反对基本上政治文明的一种做法，这也是共产党这一种毁灭在接班人上面的一种必然的一种结果。我们马上就看到了19大，你选不选接班人，对不对？如果你不选接班人，习大大是不是20大以后还要做下去，对不对？那么为了19大、20大、20大做完以后，你做到这能做到多少个大我不知道啊，对不对？也许22大、21大，那你要不要选接班人？为了这个接班人，你就会倒在头部血流，因为接班人就是能不能维系到你这个派系的这个利益，你这个派系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同时呢，你所有的选择接班人的过程是黑箱作业啊，是勾心斗角啊。所以以前就是残酷的权力斗争、政治运动都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所以他讲接班人越多，就意识到下一步的政治权力斗争就开始了。所以这次讨论这个接班人，不是讨论一个泛泛的共青团这么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被抛弃的系统，而是大家也意味着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逼近：19大要不要选接班人？20大要不要选接班人？只要选接班人，跟他讲了，下一步的权力斗争的高潮就会来临。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